读的经文是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然后十三节的下半节。马太福音第八节，第六章的第八节。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或许已经注意到，我们从今年2018年就开始在主日的崇拜，我们加添了使徒信经。那教会的讲台信息也会有一些改动，就是除了是外来讲员，我们几位教牧的同工在祷告，经过祷告以后，我们决定选用使徒信经作为我们一系列的主题式的系列讲道，也是我们一次新的尝试。以前我们的主日讲台的信息呢，多数都是以圣经的书卷，以解经为主，主要呢是解析圣经的意义，还有在我们生活中如何来应用。那这次我们选择使徒信经呢作为主题，原因有一些的。第一，就是这一两年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信了主，那非常感谢神，那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那信主的弟兄姐妹呢，有很多信仰的问题，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到底信的是什么，很想了解。那比如有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基督教有很多的派别，那大大小小有好多的宗派啊，金星会啊，宣道会啊，摩门教，哇，好多。那也有很多的形式礼仪啊，包括有很多的传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到底是什么。那这一次短宣队他们英国回来，他们跟我分享，他们有机会把福音从头讲一遍给这些要信主的人啊。那到底基督教核心的教义是什么呢？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教牧觉得有必要呢，除了是平常我们的团契的查经啊，主日学课程，我们讲台呢也配合，可以集中的来讲解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我们信仰的核心的内容。我想呢，不仅是新的信徒能够认识，也帮助我们这些老信徒啊，能够再次来思想、来学习。盼望呢，我们新老的信徒都能够大家跟随主的生命，在新的一年，在2018年，我们可以一起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可以更多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先来做一个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阐述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奥秘，神你的真理。主啊，今天当我们来讲明使徒信经的第一讲，求主你亲自打开我们的心怀意念，让先贤们他们所写下来的信条到底是什么内容，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求主你今天亲自向我们说话，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那我们这一系列使徒信经的讲道，我们安排了九次的主日来带领大家一起来探讨。那也会有不少人呢还不太认识到底什么是使徒信经。那今天呢又是第一讲，我还是用一点的时间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使徒信经的背景还有内容以及它的重要性。那什么是使徒信经呢？使徒信经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使徒信经的功能又是什么呢？我在我澳门的教会呢是信义宗的教会背景，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的主日崇拜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每次都要背诵使徒信经的。所以从我信主的一天开始就开始背诵使徒信经。那虽然呢是有不同翻译的版本，但是我们选择的版本呢是信义宗的版本。那什么是使徒信经？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使徒信经。简单来讲，使徒信经英文它叫 Apostles Creed， 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份信仰宣言还有告白，总结基督教所相信的所信靠的内容。第二第三世纪的教会根据圣经用总结的方式整理出了很重要最核心基督教的信仰告白。那这些的文献就是叫信经，就是叫 Creed。 那信经不是圣经啊，但是来源于圣经。所以呢历史上传统大公教会呢有三大的信经。第一就是我们所读的使徒信经 Apostles Creed， 然后另外一个很常用的是尼西亚信经，就是 Nicene Creed，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亚他拿修信经 Athanasian Creed。如果你在神学院，那这些你都是要学习的。那最为普及还有使用呢，就是我们所传讲的使徒信经。关于使徒信经的内容有不同的说法，基本呢被认同解释是第二世纪的教会根据第一世纪使徒们留下来的教训，用这种的信条的方式总结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那总结出来就叫使徒信经。它叫使徒信经不是因为是使徒所写的，现在我们使用这个版本呢也是当时大概是第七世纪所形成的。那使徒信经的内容总共有十二句如果你把使徒信经把它分得清楚的话，有十二句如果你是喜乐团的话你们的房间也是把这十二条的信条都把它贴出来了。那我们一起来按照这十二条我们来读一次好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天有从哪里降临？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永生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这十二句分别可以分为三大段，就是针对神对三位一体神的描述。第一是圣父他的创造，还有圣子他的救赎，还有圣灵他的成圣，并且呢三大段都是以 什么为开始啊？我信啊，我信。很明显，基督徒对信仰的宣告和告白是以我信为前提。然后我们再看使徒信经的功能。使徒信经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当时初期教会两大的需要。第一，从正面的角度来讲，是信徒的信仰告白。这一点呢，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使徒信经的雏形是初期教会信徒受洗的时候对信仰确定的问和答。比如你信上帝他是全能的神创造的主吗？你信耶稣基督他是童贞女所生吗？你信他是从死里复活吗？后来这些信仰的内容逐渐演变成为初期教会既要信仰的课程，那一直呢被教会广泛接纳和使用，直到后来形成了现在的版本，也是我们现在我们洗礼的时候牧师也同样问这些问题，对不对啊？他会问你信不信上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你被受洗的人你要怎么说？我相信你要答，对吧？在问之后你要答，你要有一个回应，你要把你内在你的相信 用外在的行为来表达出来啊。所以呢这个问跟答的方式其实也是 原用了信经的内容。那从负面来讲，当时的教会也是面对很多异端还有内部假教师的搅扰。那当时教会呢面对很多的异端，那我们常常说就是当时初期教会的异端是什么？诺斯底主义，对吧？当时有很多的异端还有假的教导，他们讲了一些 似而非的那些信息来迷惑信徒。那特别是初信的信仰根基还是有些浅的信徒，还有当时很多信徒是没有什么学问的，甚至是不识字的，那异端假教师迷惑信徒的手段是多种多样啊，防不胜防。因此呢当时教会决定，与其我们花很多的精力去分辨，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分辨出来，那不如就制造一套简单的但是核心的信仰来宣告，帮助信徒尽可能是一目了然，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那这样呢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不仅是分辨，也能够抵挡异端错误的教导。所以可以说使徒信经是当时教会对付异端的一个产品。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教会面对的异端和虚假的教导，比起初期的教会只会多不会少。那现在的异端呢更是千奇百样防不胜防。那并且呢他们甚至有些是很隐蔽的他是混在我们的当中很狡猾的。那真是有时候呢让信徒甚至是传道人呢都很难去分辨。那目前呢他们特别是针对年轻一代海外留学生哦，所以留学生要注意。举个例子，我们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有没有？这是他们旧的名称了，或者是你们也知道现在他们叫什么改名了全能神，全能神也旧了又改了前几年呢在多伦多非常的活跃，那甚至呢他们也来过我们教会我们也曾经抵挡过他们他给我，他说罗传道他给我一盒东西我以为他给我一盒菜，他说你什么你都尝一下嘛，什么都尝一尝，然后我就收了，没想到一打开 是一些光盘，是东方闪电的光盘。哦，原来他说这是菜，要我尝一尝，什么都要尝一下啊。那现在呢，近几年啊，他们又改了名，叫国度教会啊。知道这三个名字呢，已经很好了，不错了。成熟的基督徒看到这三个名字，肯定就知道他们是异端，会避开。但是前一段时间，我澳门的教会啊，给我传了一个帖子，题目呢是啊，字体好像有点小，因为他们的名称太多了，总共48个。那他的题目呢是谨防异端东方闪电，48个相关的中文网站。那他们呢还教你呢该怎么做。他说请留心，不要连接，就是你不要点，然后呢也不要在 Facebook like， 不要赞了 你一赞人家一看以为是真的，其实是假的，那你就帮他去传福音了哈。那你们看这些名字，表面呢看起来都是非常属灵的啊，很属灵哦。你看里面有什么？那头几个都好像挺容易分辨的。第六个，这里的羊儿有草吃，东方闪电哦，你别以为里面真的是能吃草。走出荒漠，与主约会，中文圣经网，哇，探讨天国路，寻找牧羊人，上帝的佳音啊，寻找真理之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啊，你看到还有哦，这个，然后呢就是认识神，敬畏神，来到迦南地，小小跟随者啊。所以呢，你们常常喜欢上网的人哦，真的是要小心，里面的内容模棱两可，非常有迷惑性的，都是魔鬼狡猾的虚假，目的呢就是要迷惑信徒，夺走主的羊。所以呢，当我们要去分享这些网站的内容的时候，大家要小心了啊。那要提防假冒。然后呢，你也看到他们真的是好像披着羊皮的狼啊。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去分真跟假呢？有没有在银行工作的人呢？啊，昨天两姐妹我们在玛利亚小组，她就提出，她说要分真钞跟假钞，你就是不停地来摸真钞啊。那你越了解真钞，你就知道一摸你就知道它是假的。那这是分真钞跟假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熟悉真钞。那这个道理呢，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对异端假教导的分辨上，更多更好的知道熟悉我们的真信仰，就能做到有效的分辨。这也是我们这次安排讲使徒信经的主要目的之一。那使徒信经大家要注意，它不是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信经呢是人的理解啊。任何的信经都代替不了圣经还有圣经的权威，但使徒信经的内容完全是从圣经来的，是圣经对信仰阐述的一个总结，是一个教导的工具。1000多年来，神使用使徒信经这短短的12句的宣言，祝福了历史历代的教会。总结使徒信经，就是要了解使徒信经的功能。它帮助我们了解了三位一体教义简单、简要、清晰的总结。它是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告白，它用来教导出信的栽培，基于圣经，但是不能够替代圣经。 分辨异端错误的教导，它是一个标准。所以呢，因这个系列的讲道，我今天呢是第一讲，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讲内容的介绍，还有解析新使徒信经的背景，主要就是要盼望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能够多多彼此的警醒、守望和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第一讲，使徒信经的第一条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使徒信经开宗明义第一条告白就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一条的条文说明了上帝是基督信仰的首位，他是信仰的终极的对象，他是一切事物包括生物的源头和基础，他是源头，他是宇宙万物都是从他而来的，没有他万物就不存在，他也是万物万事的基础，这意味着他也是宇宙万物存在跟运行的道还有规律。星球运行要有一个规律，有一个轨道，春夏秋冬四季有一个规律，动物植物的生活也有规律，人的社会伦理关系也有规律，这些规律都是神他所设立的，他所创造的，有了适当的规律才能够产生和谐，如果不按照规律去做事，一切都会变成混乱，长期的混乱最终就导致灭亡。我给大家做一个例子，那婚姻关系呢，我是可以说是就是这是我的专业哈。那如果婚姻关系不按照神的规律或者是神的教导去做的话，那你说这个家庭会是怎样？圣经教导我们婚姻关系要怎么样经营，要怎么样处理。圣经教导丈夫要去爱你的妻子，那妻子呢要去敬重你的丈夫。那你说我每天打打闹闹挺好，我不按神的规律，不按神所设定的规则来去经营我的婚姻我的家庭。那如果丈夫说我就是不爱他，每天我不给他饱饭吃不理你，我不爱你。如果妻子说我怎样来敬重你，我不要敬重你，我还看不起你。那如果是这样来经营你的婚姻的话，你可以想象后果会是怎么样，恐怕每天你们都是不幸福的。这不是神所设立婚姻的蓝图所以我们要教导大家要学习圣经的蓝图。神教导我们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的法则，我们的规律是怎么样的。神要我们与妻子，人要与妻子联合，身心灵的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要彼此的依附，要 attach， 大家要依附在一起，这样的婚姻才会有和谐，才不会混乱。另外，如果我们只是从星球宇宙这方面这个层次去认识上帝， 那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就好像是至高无上的，他不吃人间烟火的，他不理世事的，他是一个绝对的超越者。那他和这个世界就非常的疏远，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将会是一个终极的奥秘，是不可知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也没有办法去理解的绝对者。那我们虽然可以尊他为上帝，但是心里面恐怕认为他跟我的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他跟我是没有相干的。但是从今天我们的经文，从主导文里面，耶稣他却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天父耶和华神他是谁？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当时的犹太人讲的是亚兰文，在亚兰文里面父亲发的这个字，他们用的是阿爸。这个词其实用在小孩子称呼自己的父亲用的一个词，那翻译成为今天呢就是 daddy。 如果妈妈在亚兰文是 Emma， 有没有人叫 Emma？ 原来 Emma 是妈妈的意思，我可能要改名了谁愿意从小到大都当妈Emma 跟阿爸就是中文我们的妈妈跟爸爸，英文就是 mom 跟 dad 的意思。那很多其他的言语其实语言那个语音呢发出来都很接近。那想一想很有意思，有孩子的弟兄姐妹，那我问你们，在家里面一个小孩通常他是怎么叫他的父亲的？中文你们在家是怎么叫的？爸爸，对吧？爸爸英文可能是叫 daddy， 对吧？那或者是 dad 那我们在北美可能更糟糕就叫你的名字嘿，长宁，就这样。其实是儿子叫你了那我们华人可能还是比较传统不能这么叫要叫我爸爸妈妈那这样叫很亲切，非常的自然。那很少小孩子在家里会叫嘿父亲father， 有没有很少很少。那显明呢这样就是 不是很亲切的一个称呼。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家恩光呢很喜欢画漫画，他已经画了30多本小的故事。那前几天呢他给他爸画了一本作为礼物两下不到2分钟就画完了，他叫 Daddy and Me 里面呢其实才几页的纸才4页，但是他所记录下来的都是爸爸跟他相处的一个过程他讲爸爸跟他在 房子里面爸爸他说 Daddy and me go to our car 就在车里，因为他每天基本上都是他来接他去上课，我去接他下课，所以然后呢 Daddy and me think the same things。 哇，这个是让他爸都融化掉了，就是他们思考是一样的那就很简单的几个字把他爸高兴坏了然后现在呢都是放在书桌的前面，每天都翻来看一看小孩子叫自己的父亲一定是下意识非常亲密的一个语言他所想到的都是父亲跟我亲密的关系平常怎么跟我在一起来接我下课跟我一起探讨，跟我一起看书。那这个父亲就是 在使徒信经上面写，上帝是我们天父阿爸。耶稣一下子把至高无上、至尊至圣的上帝跟人间的距离拉到好像父亲跟子女的亲密关系。上帝不再是高高在上，他也是跟我们很亲近的、很亲密的，他甚至是我们每一日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有关系的是我们的父亲。他就在我们身边，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信念成为基督教信仰的首要，所以在使徒信经将它放在第一条的位置上。然后我们再看使徒信经告诉我们第二点，它除了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父，他还是全能的。上帝是全能的。全能的意思是什么呢？全能的意思英文是 omnipotent。 El Shaddai 改成更白话就是 all powerful， 意思就是在各方面展现出他的能力。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他的话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说，主耶和华，看了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棒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看了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的，在血肉之躯者的上帝，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呢？他也是一切的力量，他是 the might， 他是一切的力气，一切的力量 strength， 他是一切的能力 ability， 而且他是一切的权力 power， 他是所有这些的源头。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他所见天庭的意象里面，他显现四活物日夜不停唱歌赞美神，称颂神。他们称颂里面的话是什么呢？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上帝是全能者，他能替我们解决一切的困难。使徒信经的条文也这样提醒我们，但我们必须质问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交托给这一位全能的上帝吗？或者我们还以为我们是比较相信我们自己呢？其实每次公开诵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或者对我们是一次的挑战，我们真的是这样相信吗？我们确信他是全能的神吗？我们愿意将自己的困难和不确定的未来交托在他的手里吗？有人提出了对上帝的质问，认为他不是全能的。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可能你出信的时候你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或是你从书里呢看过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是一个逻辑的问题。既然上帝是全能的，那他一定能够造出一颗很大很大的石头，那这颗石头呢必须大到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推动。那如果上帝造不出这样的一颗石头，那他就不是全能的。而如果他真的是造出这样的一颗石头，而他又推不动的话，那样他也不是全能的。所以无论如何，上帝都不是全能的。有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啊？有的举手。问过了啊。 的确，上帝的全能不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因为上帝的全能不会超过他自身的律例。约伯的三个朋友之一，苏亚人比勒达说，上帝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意思是说，上帝不会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他就算有这样的能力，他并且还能够轻易做，但是他还是只做符合公平公义的事，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本身是不能够违反自己是公平公义的本质，这是逻辑最基本的定律。那我们看一段经文来理解一位全能的神怎么在人的困境里面显出他的大能，证明他真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创造生物的神，生命的神。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已经登在屏幕上。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好，圣经说亚伯兰是信耶和华的，那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为什么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要向他显现呢？而且还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啊，刚才我们解释了是英文的意思，全能的神它的原文是 El Shaddai, All Powerful, All Sufficient。 耶和华神是全有能力的，他是全足的，是全然丰富的。耶和华神向亚伯兰显现，告诉他，你所相信的上帝是 El Shaddai, 是全然 powerful 的，是超有能力的，是完全富足的。为什么神要在那个时刻告诉亚伯兰他的属性呢？告诉他是全能的呢？因为神要在他身上做他想也想不到会发生的事情。耶和华神要与亚伯兰立约，要他做多国的父，也要他的妻子撒来成为多国的母。耶和华神要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要从他而立，君王要从他而出。哇，有如此大的任务要加在他的身上。你说亚伯兰的反应是什么？他高不高兴啊？他问，有没有搞错？按照逻辑理性的分析，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亚伯兰说，我都100岁了，还能生孩子吗？我老婆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但是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也不误事，神没有搞错。 他说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在遇到人生的困境，人生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办成的事的时候，也会对上帝有怀疑。神啊，不可能的，没有办法的，我已经100岁的人了，还怎么再生孩子呢？但是在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之前，神已经向他显现，亲自告诉他，我是全能的神，他是 all powerful，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要记得这一个前提，在你我要你办的这件事情的前提，你要记住，我是全能的神。一切的创造，包括生命的创造，生命的存留，都在上帝的手中。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是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最后，使徒信经一个很关键的主语是什么主语？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如果你不信，对你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使徒信经一个关键的主语是我信。就算我知道上帝是多有能力，他是多 powerful， 如果我不信，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信当然指的是我相信。到底什么叫我信呢？信 believe 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认识 knowing，我们所相信的你要认识，你要 know， 然后你要认同，你要 accept， 你要接受。我想这一点大家都能够理解，信徒跟非信徒在信仰的本质区别，不是对上帝是否知道，甚至是否认同，而是对上帝是否信靠。因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特质是一个关系的体现，这种关系不单是一个信息上你知道他是上帝这样的一个关系，乃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是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我们的信仰归根到底是我们个人跟上帝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看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告白是以我信为主语来表达，我相信，我相信，我信。好像诗篇23篇啊，我们都很熟悉。上周五呢，我们在团契里面，神学生带我们用导读法来读这篇的诗篇。那我对这篇诗篇有了一个新的体会。平常我会留意的是啊，我在溪水旁，我在经过石英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但是上周五的导读法让我体会的是耶和华神跟我的关系。他是啊，我用这个红色代表神，蓝色代表我。大家再一次看的时候，看你有没有一个新的体会。耶和华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神的子女，我们是神的孩子。而父神不仅是全知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主，他更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你说神跟我的关系是有多亲密？当我们将自己的心交给神，并且相信愿意依靠他，相信他的救恩，神就说我们就成为他家里的成员。经文告诉我们，你们所受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再来读一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再读一段，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感谢神，在使徒信经的第一讲，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但是他更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他是我们所疼爱的，他疼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能够理解。他爱我们，他与我们亲近，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他也属于我的。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阿爸父》。